有时候如果要把整句话放上去就太长了啊，大家读经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简短的话。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在讲圣灵跟宣教，讲到第五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改变题目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希望能够对于我们所欢迎的新学生 UCI 的学生，尤其是许多还没有机会听福音认识耶稣的人，能够更容易的入门。所以我们讲连续讲一直要讲很多次的福音，讲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问题。这个读经的方法并不是我首创，因为当我这样说了以后，这个 Oliver 跟我找了一个网站，上面就有一些人已经问过这些问题，找过这些资料。耶稣问的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把全部列出来，不过呢很可惜他没有答案，他没有讲到，所以讲到还得我自己来。不过我借着这个方法呢激励自己读圣经。你知道读圣经常常需要一些新的角度和新的亮光，等到我有这样角度来读耶稣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所问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有意思。因为他的问题不是随便随口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一种透视力。当你明白耶稣问的问题而觉得他为什么这样问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寻找答案。所以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系列的第二个题目，上一次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耶稣跟门徒们相遇的时候他问门徒你们要什么，或者说你们寻找什么。他们就我不知道他们想了多久哈，我们有透视力。当耶稣说你们寻找什么时候， Grace 你想你要等多久回答？你们找什么？你们要什么？是不是脱口而出？他想了半天这个不像什么阿拉丁神灯一插巨人出来三个愿望，不是这样哈。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要什么？我想这些门徒们想了一会儿说你在哪里住，第一步让我们知道你的生活，因为生活就反映出这个人真实的情况。短短的见面接触不容易有透视力，但当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啊。所以很多新婚夫妇也有时间要适应，因为在做男女朋友的时候大家都很好，所有的短处很不容易暴露出来，但是等到生活在一起，有些不认为是短处的变成对方眼中很大的困难。所以为什么需要有婚前辅导，就是警告大家结了婚不是好玩的事情，因为你要重新适应啊对方的情形。那你看上个礼拜我们说到这几个门徒跟耶稣同住以后就说了，我们真知道你是弥赛亚。安德烈找到他的哥哥把彼得带了信主。同样情形今天我们在约翰第一章四十五节那里也就看见腓力就带拿但业要他来信主。那这一个过程我相信在很多人属灵的经历上面都有的。不过这里我们注意到问题，我说耶稣的问题这里问什么？耶稣对拿但业说，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看见你，你信吗？你信吗？好像耶稣不要人信他的样子。既然他已经说信了应该很高兴，哇马上高兴感谢主他信主了。我们传福音给人也是这样对吗？我们的生命要经得起人看，人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等到有一天他信主了我们应当很高兴嘛。但是耶稣这句话很奇怪啊，很特别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特别？而耶稣底下的问题底下讲的话引申的话更重要，因为这是一气呵成一口气讲完的。耶稣怎么说？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信主的过程，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这里用什么话来形容拿但业的信主，所以我说这初信的光景。很多人呢是很快的就信主，并不是不好，其实并不是不好，但是信心需要有更多成长的路，需要更多认识我们所信的内容，更加要有内涵。信心没有内涵始终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信仰， 我也遇见过一些人，这个是在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以为信了主以后就不会有人来麻烦他了，是常常这样子，因为一直麻烦他，一直要他信耶稣，他听得烦了，又不愿意跟你扯破脸，说好好信信信，好好好信信信，那个信真的信假的信呢？信的是什么呢？你一问他，他就不知道了，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许多人信心的过程，其实不是不好，而是初步的信心。怎么讲呢？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啊，刚才我们的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看看信经文好不好，可以方便我们认识哈。那你拿单也起先遇见耶稣的时候这里你看哈，这个菲利跟彼得安德烈都是同城，其实拿单也也是同城他们是伯塞大人。那安德烈彼得的关系我们知道了，安德烈是弟弟，彼得是哥哥。这里腓力对拿单也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解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从这个引言我可以猜想得到他们中间有相当的认识。我想腓力知道拿单也是一个读旧约的人，读圣经的人，他虽然没有什么 law degree， 没有什么拉比的地位，但是他特别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上次是不是上次讲的我不记得了。犹太人很重视把圣经分作三部分，一个是先知，一个对不起，一个是摩西，摩西五经先知，然后呢是 writing 著作。所以他们这里讲的摩西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读旧约。怎么呢？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并且直截了当的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谈话一定内容比这还要丰富很多，但是约翰记载的很传神，他说什么呢？拿单又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他从旧约的历史中间，从旧约整个的民族，以色列整个民族对拿撒勒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因为拿撒勒是个小地方，而且听说那里的人这是我别人告诉我的，那里的人言语粗俗，没有什么教育，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吗？有一种轻看的态度。我相信这里当中他们对话很多。那腓力对他说，你来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人告诉我们，而这个告诉的人都是因为跟你有一些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多年的交情，可能是同学，可能是亲戚，可能是新认识的朋友，这个关系是因为说话的人跟我们有了关系，所以他的话变成可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人，当我们带有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可信度 credibility 都是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帮助。所以要注意到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非常需要小心不做一个叫别人不能信任的人。在美国最重要的就是 credibility。 所以这里安德烈不是这里腓力跟拿单也传信息的时候，大概有一些起初的信任，这个腓力应当是可信，他们是朋友，我们都是这样，因为朋友的关系有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就来听见了福音。听见福音以后呢，当然这个资讯的来源可靠度，刚才我说网上面看见的，刚刚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了一段话，后来我说这是网上看来信不信由你，资讯的可信度今天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因为资讯太普遍太普通了，所以要有分辨力。这个分辨力，一个是你所信任的人，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至少资讯来到以后处理的态度很稀奇，很多人都这样。刚开始我们实在看得见，当拿单也回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你们觉得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感觉很可能是轻视。那有些人连轻视都不够，他根本是漠不关心，哦 OK 没有关系，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力。很多资讯来源是看过也忘记了，但是呢至少拿单也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吗？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中文翻译说好东西，这里说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是他起始的态度， 常常有一些从轻视开始。哦，基督教，我就记得有个长辈，后来他临死的时候信主了，可是我刚刚跟他传福音说，我真是非常泄气，遇见这样人你说怎么办？他又是比我长两倍，他怎么说？哦，基督教啊，哦，我知道，就是我们、你们、他们，阿们。碰见这样一种轻视态度，你怎么跟他传福音？我说公公啊，不止这些吧，他已经说了，不过是我们、你们、阿们、他们，你还怎么跟他传？换句话说，他一种轻视或漠不关心态度，甚至我可以说拿单也有一点敌意，有一点怀疑，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不要泄气，不要泄气。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不被人接受，不是你的问题，是他对于资讯一种反抗的态度。你要恭喜他，因为他有独立思想的能力，不是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你有没有朋友说你说什么就信什么的啊？这样人很容易跟他开玩笑，对不对？有些人事情经过思考没有关系，他并不是拒绝你，因为他对自己所认识的系统还没有完全的信徒，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你问他，他其实里面思想系统是紊乱的，是不清楚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对任何的资讯也抱一种怀疑态度，没有关系。我难得遇见几个人第一次传福音他就信了。但是腓力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腓力一生只留下这几个字，我觉得够了。他说什么？腓力说，你来看，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值得看的，而且不怕看的。你看好了，2000年来多少人看耶稣基督，怎么看？当然是研究圣经，圣经里讲的耶稣到底怎么回事。很多的人因为看耶稣看得着迷，看耶稣越看越看不透，看耶稣越看越深邃，看耶稣越看越真实，到最后不得不说，主啊，你是神的儿子。这里他说了，耶稣看见拿单也来。弟兄姊妹们，有两面的看，一个是拿单也要看耶稣，一个是耶稣也要看看拿单也。其实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新来的同学 WeChat 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没有信主，也是抱着许多怀疑的态度。有人带我去听福音，到了查经班，我有好多好多的问题，问不完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情，我后来自己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并没有一次就相信。我说神啊，如果你是真实的， If you are real, be real to me。如果你是真实，你必须显明向着我的真实，我需要主观的认识，需要主观的接受。虽然这个主观的认识和接受是建立在客观的事实上面，我必须个人来认识耶稣。就从这个祷告开始。很稀奇，那一次祷告之后，我相信，我也感受到，我也真正觉得耶稣听见我的祷告。我说如果你是真实的，你向我显为真实，这样我就能信你，而且我愿意永远跟随你。这个是一个 commitment。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带领别人祷告做决志，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下面一件事情，不仅他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在你生命中间管理你的一切。这些经历是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所以信心需要成长。当耶稣讲的这句话，他对拿单也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拿单也有了反应。拿单也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跟耶稣对话，耶稣说，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告诉我，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对话有些事情我们不在当时的场景，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对话之后，我们看下一个，为什么对话之后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我不知道。在我发给这些同学们的邮件中间，我说是不是因为拿单也信他是因为特异功能啊？他因为那么老远，我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已经看见我了，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拿单也信耶稣了？有这么容易吗？我相信不止。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过，拿单也是一个读圣经的人。那天很好，礼拜五晚上查经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信耶稣之后要做什么事情，还没有来得及等我回答，他已经自己找到了答案。他说是不是信了耶稣就应该读圣经，就应该祷告？我说讲的对极了。所以他有一些属灵上的开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光是一个从感情冲动来的，不是一下子因为发现哦，他这么了不起，能够那么老远就看见我，是不是有千里眼呢？我说特异功能，是不是耶稣有千里眼呢？不是啊，这个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耶稣认识他的内心，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你是个真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考虑拿单耶为什么开始会这么快的决定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这样理解？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真以色列人，不止耶稣讲，保罗也讲，每一次讲真以色列人都不是指的肉身血统的问题，都是讲到信仰的问题。你去查圣经，真以色列人在新约里的定义，至少从耶稣开始，这一处是开始，到保罗心里真的做割礼的是真以色列人，不是外面行的各种条文律法。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生来做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人非常注意家谱啊，可能比中国人更重视。中国呢，今天我们来的同学他是孔子的76代孙子，有家谱。讲完以后荣光告诉我，他的祖先是孔老夫子72学徒中间一个姓荣的，他是第77代啊，荣光弟兄是孔老夫子嫡传子弟的77代孙子。我们中国人也有家谱，不是因为家谱的缘故做了真以色列人，至少在新约这样看法，是为什么？心理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我们再慢慢研究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我们要研究一下，想一想到底什么可能性。弟兄姊妹们，这个超然的认知的确是真的，耶稣可以看见他，而且看见不是看在外面，看他内心。这个能力不是我们有的，当然因为接触到这个能力，很多人从病得的医治开始，很多人是因为祷告得答应开始，很多人真的是从超然的能力得到了拯救，甚至有些人特别从各样的捆绑中间。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太多东西会叫我们 addiction， 连玩电脑都是 addiction。 在这个之前，抽烟会上瘾，喝酒会上瘾，大家都知道，以后毒品泛滥，毒品会上瘾。这些人真是没有法子出来的，因为被捆绑。圣经里讲到这些真理，要脱离捆绑，怎么脱离？圣灵的大能把我们救出来。很多人经历到这个大能而信主，但是大能而信主对于耶稣基督是谁的认识还不完全相同。当然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是超凡的人，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推理也没有错，但中间缺少了很多对于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我们不说拿单耶的信心是假的，因为超然的能力他相信耶稣，但是更要紧的，我们可以问，到底拿单耶在无花果树底下为什么这个事情被耶稣提出来？耶稣为什么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什么叫更大的事？简单的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之后，需要在信心上面不断的长进，而且我们看见更大的事，比我们初始的信心还要更认真更严肃的来认识耶稣。这句话里面 耶稣基督绝对有这样的意思跟盼望，盼望我们的信心不留在一个感性的阶段，不留在一个理性的阶段，而是我们全人的顺服。是，很多人问起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带领人祷告接受主，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我相信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相信你把新的生命给我，我相信你赦免我们的罪，都祷告完了，我们也起来恭喜他，你做了神的儿女，并且读圣经给他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从圣灵生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都读过了，而且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保罗这样说的，我们也这样相信的。为什么他信了主以后慢慢的不来聚会，离开主，不跟弟兄姊妹来往，好像没有信主一样？什么道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他的信心留在粗浅的阶段，他凭着感情，凭着一时的兴奋，一时的决定信了主。我们没有说他的信仰是错误的，是假的。注意到在这里我没有讲到那个初始的信心是假的信心，是真的信心，但是仍然是没有根的信心。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土浅石头地上很快就发芽，但是没有根。那根怎么来呢？必须忍耐等候，慢慢的浇灌，让它能够生根立基。生根立基在什么？在神的话语上面来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的。我们信主以后开始来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间个别的计划，全体的计划，个别的计划都是有关系的。前两天我用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所发展出来的 Four Spiritual Law 头一句话就说，神爱你，为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多少人用过 Four Spiritual Law。 Law 1，第一个规则，神爱你，为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但是很多人不能发现这计划，没有享受到更丰盛的生命。为什么？第二个 law 说是罪，因为有罪和神隔绝。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生命不是 result of chance， 不是因为机遇而来的，不是因为不小心，不是因为忽然生下来的，没有目的，如果你真正相信进化论，那就是完全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自然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的生命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呢？不知道。不知道原因因为有罪，罪的问题解决了不表示我们立刻知道神的计划，需要去认真的读神的话语。很多弟兄姊妹们我知道热心侍奉，但有一天跟他谈起圣经来的时候，对圣经知道的非常少，知道的有限，甚至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靠侍奉来得着神的喜悦，不是靠多做事情来满足神的心意。很多诗歌也告诉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刚才我们说为真理打仗，要做竭力多做主工，刚才是献你青春的力量。这首诗歌在我青春的时候唱的是献我年轻的力量，到了现在老了，不是力量，是不是年轻力量，是青春的力量。我越看越离距离远了，是吧？如果说这个献我年轻的力量，那68岁还是年轻，至少比明年年轻，对吧？我常常劝人说，你去照相馆照相，多照几张，一年用一张就好了，对吧？每年换张新照片，一年一张新照片，早一点预备好。当然这是笑话，你们又不笑，这没办法。侍奉主不是因为你多做工叫神喜悦，而是因为你的生命与神连结，靠着神的能力做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这里讲的情形，我们的信心需要增长。那耶稣怎么激励拿单也叫他增长呢？他说了太大太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你要看见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是什么？更大的事是什么？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人子上去，不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换句话说，耶稣神的计划包括我们的救恩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上面。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讲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呢？神来做人。我就讲 four spiritual law。 第三个 law 是什么？人用各样宗教方法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努力善行不能得到神的标准，哲学教育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怎么办？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那个 four spiritual law law 3是什么？耶稣基督从上面下来，箭头从上到下。 law 2人在努力从下面到上面。孔叔在不在？他去参加英文聚会了。那天我跟他讲这个事情很清楚，箭头向上跟箭头向下不一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箭头向下来做人，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完成。弟兄姊妹们，耶稣对拿单也说，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话哪里来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过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小字括弧住或者站在他旁边，这小字不读了哈。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下面一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地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神的家也是天的门。”弟兄姊妹们，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雅各的故事，因为他们都是雅各的后代，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段经历。但这里经历讲的是什么呢？只是一个特殊的梦吗？是一个异梦吗？还是在这里除了异梦也有异象呢？神借着夜间的异象、夜间的梦，在异象中间对人说话。雅各是个例子。雅各漂流出了别是巴，生命毫无目的，漫无边际，一片旷野。在别是巴，出了别是巴，走到伯特利的时候，在那里枕着石头睡了。没有想到神向他显现。如果你读圣经仔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从创世纪慢慢读下来，会发现一件事情。刚才神对雅各说什么？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父亲以撒的神。底下有没有说我是你雅各的神呢？没有。我们都知道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创世纪后来是这样说的，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神还不是雅各的神，没有个人的经历，不算是他的神。你知道雅各是何等聪明的人，一听不得了，神没有说他是我的神。雅各的经历在这边，神对他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梯子以上。我不能完全猜测雅各懂多少，但是弟兄姊妹们，所有以色列人都读到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在这里 关键的时刻在伯特利发生的。雅各醒来以后祷告，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为什么在这里有一条通天的道路？他的理解可以是非常物质的，非常地理的 material。 他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当然神的殿这是指的神的家，殿就是家。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清楚的知道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家，在这里有通天的道路，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启示，借着圣经叫我们明白他的默示。神要借着先知的口，过去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和新约保罗这样使徒，解开圣经叫我们明白。所以这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但是当拿单言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要看见人子，不是，你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天梯变成了人子，天梯不需要，人子是真正的梯，是通往天的路。人子是谁呀？人子是耶稣基督的自称。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通天的道路。耶稣的确也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通天的路在耶稣身上，道成肉身就是为这个目的。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做了神人中间的中保。今天早晨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说到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神的工作。他做了中保，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因着他的缘故路开了。在我做 PhD 论文的时候，遇见一位天主教的老师，他也是中国人。在我的论文里面讲到早期福音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就讲了一段话，我说康熙皇帝也是基督徒。他觉得很稀奇，因为他读天主教历史没有。他为什么说没有呢？我说为什么说有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十架诗，今天在网上可以 看见，所有都不大记得了。他里面有 两句话，他说天门已为什么出人闭，出人是指亚当夏娃。他底下都说什么？说耶稣基督来了，天路因因人子开。Something like that， 我记不全了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看康熙的十架诗。那这个教授问我说：“怎么我没有读到？他是天主教，怎么我没有读到康熙是基督徒？”我说很简单的，因为康熙因为教案的缘故，把所有这个宣教士赶出去了。当然，他的名字不在天主教的生命册上。弟兄姊妹们，天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开了，天开了，你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弟兄姊妹，刚才我问，到底拿单也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耶稣知道拿单也心里所思想的。可能他在读创世纪二十八章，正在那里思想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单单用这句话来讲给拿单也听？很可能他知道拿单也在思想什么。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测，没有办法证明。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这句话指出一条道路，不仅为了拿单也，也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需要有根有基，深根立基在神的话语上面。如果你把新约的经文跟旧约经文比一比，你会发现新约的经文多了三个字。哪三个字？大家看看，回来一下，再回来一下。好，他说，哦，好好，他说什么？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看看我们读的新约，回去看，再回去，不要看这，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好，这里说什么？第五十节、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什么？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多了几个字？啊？哪几个字多的？要不说，哪五个字？在人子身上，原来是在梯子身上是吧？我说的还不是这个，你注意到了没有？这里耶稣加了三个字，天开了，天开了。耶稣说天开了。我说约翰福音写作的时代，早期的基督徒已经看过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问世。那你讲到天开是什么？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所以约翰写天开了，记载耶稣这样说，一定会引起他们很多的思想。而这里最要紧的，天开了，耶稣基督降下来了。不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已经来了，他中保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圣灵也把天打开，叫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能够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的天是开的，不是封闭的。神开了我们的思想、悟性、智慧，使我们能明白他的话语。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神都为我们把天打开了，这是重要的。既然这样，我们知道真正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像拿单也一样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